易教授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
任泽平1月11号发表文章回应印钱生娃，说为什么是印2万亿，而不是从财政预算出？因为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所以印钱生娃。您认为通过央行放水，确实能鼓励生育吗？
是啊，就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肯定会鼓励生育，但是应该不会印钱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呀，并且会对中国经济市场有冲击呀。对通货膨胀、经济市场冲击的话，会导致失业率，导致经济减速呀，会导致失业率的问题呀。失业率的话，最大的冲击者就是年轻人，因为这个对这个年轻的失业这个市场的最敏感的就是年轻人。比如说中国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的失业率总体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国的青年人失业率很高。如果一旦你导致通过这个老弱金融市场来鼓励生育的话，你看起来是给这个育龄妇女发钱，事实上会导致他们失业，那是得不偿失。并且他这个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说靠这个2万亿那个10年之后能够出生这个5000万，这怎么可能呀？你这个中国目前真实的出生数据应该是每年800万左右，官方估计可能出生1000万，并且随着这个育龄人口快速减少，以后会即便生育能够稳定的话，以后的出生数也会不断下降。你不断下降的话，你现在他说10年要增加这个5000万，每年增加500万，这是怎么可能的呀？说日本鼓励生育是那么成功，他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也就是生育率提高不到两个点。就是不到零点二，就是中国微服先老，中国的财经资源各方面这个些例子啊，肯定就不如日本。所以中国是如果光是通过这个财经鼓励的话，你即便能够达到日本那么慷慨的程度，那生育率能够提高0.2就不错了。那么就是10年多出生1000万就不错了。他说能够出生5000万，怎么可能呀？并且中国的人口是面临着很多的短板。很多短板，这个家庭养不起，他工资还低啊，这是其中一个短板。其中一个短板，你第一个短板，你再怎么扶，你再怎么补好，你即便能够补好，你其他的短板你没有补上，是那个是没用的呀。比如中国目前住房压力这么大，你政府你不可能把这个房价降得很低，降低的话，那么中国金融市场整个破产。中国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值是 GDP 的4.1倍，美国是1.48倍，日本是2.3倍。如果中国要把这个房价降下来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地方财政啊都崩溃的话，那生育率下降，所以中国房价这个短板你很难补上。然后中国的就业，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你既是个很大短板，他工作都没有了，他怎么生孩子呀？并且中国的结婚数急剧的下降，这个一方面是由于育龄人口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愿意结婚啊，结婚意愿的下降。中国的初婚年龄结婚数，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20年的1229万，从2013年到2020年这7年时间，中国的初婚数减少一半。尤其是这个二十岁到这个24岁，20岁到24岁结婚年龄，这个结婚数，从这个2011年的953万下降到2020年的303万，下降2%，结婚数才几日减少，根本就不结婚了，并且婚育年龄才推迟，这是个很大的短板。并且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是中国的工资收入占 GDP 比例太低了。中国的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像美国是80%，一般发达国家一般是占60%到80%，美国80%，中国只有43%。中国的可支配收入这么低，那么就意味着根本就养不起2个小孩呀，养不起小孩你要改革呀，这是最大短板。你把这个短板一改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经过的分配制度要彻底改革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整体经济社会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有很多很多短板。你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千疮百孔，有很多的短板，很多的窟窿。如果你拼命的花钱补上了，即便能够补上，其他短板你补不过来，你生育率很难提高呀。
是，根据您的研究观察，历史上各国有过鼓励生育成功的先例吗？
美国比较成功，在中国很难复制呀。美国的话，生育率在1960年的快速下降。美国的76年的生育率是1.74，那必须怎么办呀？那卡特政府就召开五次会议来强化家庭，因为这美国的家庭出问题了，尤其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 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保守派这个政策，将美国的这个民众的这个保守化，然后宗教力量的崛起复兴，导致大家的生育意愿提高，然后就美国的离婚率下降，生育意愿提高，并且小政府大家庭改革，然后这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啊，这个文化呀、宗教方面的改革，到美国的生育率从1976年的1.74提高到1989年的2.0，然后一直到这个2007年一直在稳定在2.1，就是这个由于美国在这个89年到07年生育一直在稳定在2.0到2.1，欧洲后面到07年是1.5左右，然后日本是1.3左右。那美国的生育率这么比欧洲、日本高的话，那么就奠定了美国的现在经济活力啊，超过这个日本跟欧洲的这个人口学基础。但是美国在2010年之后，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总统出台一系列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政策，导致美国的生育啊不断下降，现在到2020年是1.64了，那就是美国也面临很严重的人口危机。然后还有一个成功的话，就是俄罗斯。像俄罗斯的话，应该是除了美国以外，人口政策最成功的是俄罗斯。解体之后，它的生育率不断下降，那是雪崩。它的1999年的生育率是1.16，比中国目前稍微高一点。然后它通过普京政府上台之后的，将人口问题作为这个头等大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比如说设定母亲基金呀、给妇女发一些补助呀、住房优惠啊，还有这个由政府提供产假，还有这个产假期间，然后由政府支付经费，等于是企业不用负担，所以企业却不歧视女员工，并且应该保留这个女员工的岗位。然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花了很多钱，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也不像中国目前提议的只是发钱这个接一个的。俄罗斯是补短板，是补很多短板，补很多短板的话是有效果的，它的生育率提高到2015年提高到1.78。但是由于他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然后这个经济下滑，这个油价也没上来，然后导致俄罗斯的经济主体它的生育下降，好像现在应该可能只有1.4-1.5左右了。
您刚才提到历史上的确有鼓励生育成功的例子，中国是否可以复制？
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它的宗教回归啊，中国不可能宗教回归啊，宗教在中国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啊。像俄罗斯的生育提高也是与它的宗教回归很大，回归到它的宗教的传统，但中国没有呀。中国一方面，中国不是以前就没有这个宗教，然后中国的信仰是这个儒家传统的话，中国的祠堂宗祠已经被拆了，中国的祖坟现在也不准搞祖坟了，哎，都挖了，埋的都挖出来。中国又没有祠堂，传统的生育文化的小的那个祖坟呀、祠堂呀都没有了。五四运动以来，大跃进呀，还有文革呀，这个对中国的生育文化造成一个很大的摧残，中国很难恢复。
任泽平印钱生娃的说法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不仅是网友有质疑，中国有官媒色彩的媒体也看不下去，称他哗众取宠，缺乏经济学常识。您的观点？
所以他有没有经济学，打着经济学家不一定懂一懂经济，可能他懂某一点呀。尤其在人口政策是一个很系统的，还需要一个很系统的研究的，他根本就没有研究呀，他哪里研究？他连人口学习基本观念都不懂，所以他得出了10年出生5000万的这个荒唐的这个预测呀，怎么可能达到5000万呀？目前每年只出生800万，你每年进口还会下降，这个每年多出生500万是个什么概念？并且育龄妇女才急剧减少，他是想当然，他根本就没有预算，他也没有这个测算的能力。
感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